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八月五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举动再次表示关注。星期三，克里在东盟十国举行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在会晤中重申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军事化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克里在东盟美国部长级会议上说，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和平跟稳定，美国也持有同样的立场。克里表示，东盟希望看到以和平的方式并根据国际法来处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在印度中部，两列客车火车由于洪水泛滥而脱轨，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几十个人受伤。这起脱轨事故发生在星期二午夜左右，当时这两列客车正在驶过中央邦的马恰克河附近的一座桥梁。印度铁路系统的发言人说，客车在驶进桥梁的涵洞的时候，铁轨由于暴雨和地面进水而垮倒。有关当局说，到星期三的上午已经有300多名乘客获救，但是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印度铁路经常发生事故，在印度每天乘坐火车的人次超过2000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发表演讲，敦促国会批准伊朗核协议，而国会议员们正在考虑拒绝批准该协议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国会计划下个月就伊朗核协议进行表决。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班子上个月展示了伊朗核协议的好处，并且针对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为该协议进行了辩护。奥巴马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他计划在演讲的时候指出，自决定出兵伊拉克以来，此次国会就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的过程，将是意义最为深远的外交政策辩论。预计奥巴马将敦促议员们不要浪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伊朗核协议将切断德黑兰获取核武器的途径。星期二，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就伊朗核协议的利弊以及美国拒绝接受该协议的后果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美国的亿万富翁川普成为星期四晚上首场角逐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举行的辩论会排名第一的人选。跟他同台的还有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森州长斯科特·沃克以及另外的七名进入首轮角逐的共和党参选人。福克斯新闻宣布了十名有望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选人，这些人将会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在摇摆的关键州俄亥俄进行辩论。他们是根据民调数据选出的。除了川普、布什和沃克之外，参加辩论的还有德克萨斯州的议员克鲁兹、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退休的神经外科医生卡森、前阿肯色州州长克比、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和俄亥俄州的卡西奇。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 E G R E 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 R A D U A T 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安静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嗯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肖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 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 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小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举动再次表示关注， 星期三，克里在东盟十国举行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的会晤中重申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军事化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克里在东盟美国部长级会议上，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维护和平，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他这样表示，他说美国也持有同样立场。克里说，东盟希望看到以和平方式，并且根据国际法来处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在印度中部，两列客运火车由于洪水泛滥而脱轨，造成至少2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起脱轨事故发生在星期二午夜左右，当时这两列客车正在驶过中央邦的马恰克河附近的一座桥梁。印度铁路系统发言人萨克希纳说，客车在驶进桥梁的涵洞时，铁轨由于暴雨和地面进水而压垮，夜色增加了搜救乘客的难度，倾倒的车厢陷在泥水中，一些乘客困在车厢里。有关当局说，到星期三上午已经300多名乘客获救，但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印度铁路经常发生事故，在印度每天乘坐火车的人次超过2000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发表演讲，敦促国会批准伊朗核协议，而国会议员们正在考虑拒绝批准该协议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国会计划下个月就伊朗核协议进行表决。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班子上个月展开了伊朗核协议的议处，并且针对持怀疑的议员为该协议进行了辩护。奥巴马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他计划在演讲指出，自决定出兵伊拉克以来，这一次国会就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的过程将是意义最为深远的外交政策辩论。预计奥巴马还敦促议员们不要浪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伊朗核协议将切断德黑兰获取核武器的途径。星期二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就伊朗核协议的利弊以及美国拒绝接受该协议的后果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美国的亿万富翁川普成为星期四晚上首场角逐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举行的辩论会排名第一的人选。与他同台的还有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以及另外7名进入首轮角逐的共和党参选人。福克斯新闻宣布了10名有望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选人。这些人将于电视黄金时段在摇摆的关键州俄亥俄进行辩论，他们是根据民调数据显出的。除了川普、布什和沃克之外，参加辩论的还有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退休的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以及俄亥州州长约翰·卡西奇。那些无缘参加首场辩论的包括前科技界高管卡利·奥菲利娜，她也是共和党党内唯一的女参选人，还有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里克·佩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南卡的州参议员格雷厄姆，还有前宾州的参议员里克·桑托拉姆，还有前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基以及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吉姆·吉尔摩。福克斯新闻将主持星期四的辩论会，在共和党内初选明年2月开始之前会有6场辩论会，这将是第一场。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妻子李基浩将对朝鲜进行一次罕见的访问，帮助缓和南北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李基浩和他率领的18人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韩国政府没有正式对朝鲜实行制裁。前韩国文化部长金承宰也是访朝代表团成员，他说现年92岁的李基浩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消除南北双方分隔70年所带来的伤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4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一个关注中国民众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草根运动正在成长，这个就是公民力量。那么这个运动为什么要聚焦大洋彼岸民众的权利呢？它做出了哪一些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效，在海内外造成了哪些影响？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来谈谈发起这个运动的热情和对他的期待，并且分享他个人走上献身为他人争取权利之路的历程，以及对中国时政的看法。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好，杨博士您好。
谢谢宇宙。
嗯，也谢谢你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我想问问您，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最近呢在刚刚从欧洲开会回来，这个在国际上的活动呢是我们公民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是一会儿我要介绍的四项工作内容的一项最大的，这四项中其中一项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个在中国的变革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嗯，好，那么就想问问您关于公民力量，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名字，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啊？那么你们是怎么样聚焦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权利的？
对，这个公民力量是这个成立在2007年，我从这个狱中放出来，后来在中国待了4个月，然后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呢，以前我那个这个创办和这个经营的一个组织叫21世纪中国基金会，这个组织呢是这个偏重于智库型的，做一些研究，同时呢也参与一些具体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些运动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组织呢，因为这个我在坐牢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又成立了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呢可以说基本上这个取代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大部分的工作。那它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在狱中做了很长的时间的反思，因为以前的很多的民运组织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内斗纷争，使得那个工作的成效不彰，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人事内耗问题，怎么把一个运动这个既要有组织又把组织的成本降到最低，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是在我狱中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后来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可以说是在中国还没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之前，这个组织的形式即使在海外也不能有很刚性的组织结构，一旦有刚性的组织结构，你就为这个组织啊要花出很多的成本。所以呢公民力量呢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刚才你介绍我的时候你说公民力量主席，实际上不对的，我们在华人社会里边没有这个职务，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公民力量把它当做一个组织，一个运动。刚才你听到运动
是
又是一个概念，它又是一个品牌，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上民运组织的那种组织形式。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组织要求，一个呢是对内不设职务，对外不设边界，就是我们不是会员制，边界不清晰，就是只要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你觉得你是公民力量的一员，你就是公民力量的一员。而对内呢没有职务，刚才你讲是主席，我们都这个公民力量呢都是称自己是这个义工啊，我还不是主席啊，
你就是发起人，
就发起人。因为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希望通过不断的工作创造出一个品牌，而且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这个品牌啊是不好建立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品牌不容易保留下来。创造这个品牌呢能够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来使用，就是中国的民众来使用。至于说谁未来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不重要。我觉着就我常常想，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设计师是大家记住他的产品，而不是记住这个设计师是谁。比如说一个服装，大家喜欢穿这个设计师的服装，但是呢不知道设计师是谁。最成功的小说家是大家记住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记住了作者。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概念，我们不设任何职务，推动这个品牌，最后使得这个品牌有它的价值，让国内的民众看到它的价值，愿意使用， 在国内慢慢的通过松散的办法形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反对力量。
嗯，那就是为了这个传播您或者说建立您这个组织它这个品牌的价值，你们这个组织呢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努力？那么同时在中国民众的这个权利方面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们集中在公民这个权利的概念。
嗯，
首先我为什么要叫公民力量？因为中国这个专制社会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个政府的权力就公权力太大，把社会给压缩的没有任何空间。那实际上未来中国的重要变化在于说，社会必须做大，公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那谁来限制公权力呢？就是要公民，就是每个人要有公民的概念，而不是臣民。在皇制之下是臣民，在这个共产党统治下它叫人民，实际上这个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化。但实际上你要成为一个公民，什么叫公民呢？公民就是你必须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和信仰独立，然后造成一个独立的人格去参与公共事务，这才造成了一个做成一个公民。只有这样的公民在中国成长起来，他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国才有希望。这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支持国内的公民运动。后来这个徐志勇还有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个新公民运动，我看了很多的概念，我们是不谋而合。我在2007年的时候也见到徐志勇，当然也刘晓波实际上也是很注重这一块的，他有一个书的名字叫《未来中国的这个希望在民间》啊，他非常注重民间，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公民力量。实际上在这方面是大家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支持中国的公民运动。可以这么讲，就中国的每一次重大的公民运动我们都尽量的设法去介入，尤其是一些草根性的这个抗争运动，最典型的就是强迫拆迁的这些受害者。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叫做麻雀行动的这么一个运动。麻雀行动就是说，小麻雀虽然很小，但是它要保护自己的窝，所以让一个的民众像个小麻雀似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麻雀要团结起来。以前有个电影叫做《乌鸦与麻雀》，啊，就是麻雀团结起来把乌鸦给占倒。所以呢，就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创办了这个麻雀行动。麻雀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世博强拆的这个受害者胡燕，把案子带到了联合国，我们在联合国进行请愿，而且那个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巨大的震动，也引起国内访民的巨大响应，也引起当然中共上层的震动。那个案子得到了解决，得到解决以后，当然这个麻雀行动的这个概念就受到很大的这个传播。那很多的这个访民啊，纷纷来到美国。啊，就是加入了麻雀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有些是成功的，有一些还在继续做。另外我们也关心这个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是什么呢？政治犯是这个公民社会中这能够带领民众进行这个社会变革最主要的这个群体。而政治犯被关进监狱里边没有自由，他就起不到作用。所以我救助这个政治犯，它首先是人道的，其次也是政治的。因为在救助的过程中，我们把参加这个公民运动，而且参加领导公民运动人的成本降低它，降到最后大家都可以介入了。因为现在大家不介入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有这个失去自由，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如果在我们对他的救助中把这个成本降低，使得不是英雄也可以参与公民运动，就是把一个英雄的事业变成一个普通人的事情，那这时候这个公民运动就有希望了，也就可以成功了。
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的公民，他的一些这个标准啊，或者是衡量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是包括像是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那么从你们作为这个观察人士来看，或者活动人士来看呢，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这个公民，他们在这几方面的这个自由的情况来说呢，跟西方之间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在这个差别在于说，所有的这些自由实际上就是权利，公民权利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的，
是
没有任何制度上保障。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中国的空间要比几十年前要大一些，公民呢他享受一定的这个通讯方面的 自由，不是自由，空间啊，就是这是一个因为互联网的这个这个带来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说经济上呢，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呢越来越独立于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这个你经济上一独立，你才可能有独立人格，就是财产权的这个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原因就在这儿。另外就是一个信仰的，就是我追求这个信仰不仅仅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就是说我追求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信仰，我认为这个公共政策是什么样，你完全是一种独立的这个思考。这个在中国呢还很难做到，因为这个思考的辩论的空间非常小。而且虽然有互联网，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很多的信息方面的前置，使得民众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当你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有限，你没法进行选择的时候，这时候的你的思考也受到限制。所以你不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但是就像那个捷克的前总统，也是这个七七宪章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发言人哈维尔讲的一样，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力图努力的去做一个公民，设想自己要是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思想的人，独立这个经济独立的人，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样呢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个公民力量建设起来。所以呢，我觉着这个差别还非常大，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必须从每个个人的
从我做起，
把这个把至少自己要当一个公民啊，不要当臣民，也不要当个官，也不要当奴隶，也不要当暴民。
好的，正好您刚才谈到就是关于这个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这中国老百姓和西方的这老百姓之间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原因造成，因为中国一直在专制的体制之下，因为这个专制它的本质的定义就是限制社会的空间，这个让人们的这个权利也受到钳制。那这个所以这个制度造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很多人在谈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谈啊，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啊，或者中国的这个甚至谈到人的这个劣根性问题啊，
是
这个人种就不行啊，这些我都不同意的。有的说是个经济问题，我都不同意。实际上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造成了最大的人类的这个文明灾难，这种文明灾难现在我们中国人还在付这个代价，我们还在这付代价的过程中还没有挣扎出来。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和这个很多其他国家比较早的进入了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的造成了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要避重就轻，我们要直指这个政治问题啊。如果很多人讲说你政治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没错，政治制度解决不一定其他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但是在现有的制度之下，你很多问题就根本没有解决的渠道，你根本连辩论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呢，政治制度改变是必要的，虽然它可能不是充分的，但是因为它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做。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关于这个权力的老百姓权力意识它的这个建立呢，以及它的这个成熟的话，是从自上而下来说比自下而上更重要呢？
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公民运动不断的存在，还有海外的这个民主运动啊，还有这个国际上的一种支持，使得实际上中国人在思想领域里这个领域里边，这个观念领域里边，人权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占上风的。你要是打开网，中国的网，你会发现这些概念是充斥于人们的言论中，而且呢这种言论呢慢慢占于中国的话语中心。所以这个思想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有些人讲说，在中国能不能实行这一次最根本的民主进步，不是这个能不能的问题，是不是让不让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专制权力在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文明进步，阻碍着中国的这个民主进步，就是和共产党教育我们的那差天壤之区别。那这个，所以呢，我就开始怀疑这个社会。那个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反叛。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大学 可以这个考大学了，大学开始这个开办了，重新这个开办大学。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成为科学家很好，政治毕竟很复杂，所以就这个学了数学，
学会数理化，
那学会
数
左边天下动画。但是呢，后来呢，很多问题啊又都出来了。那时候这个胡耀邦当这个总书记，他非常开明，他就讲说，你们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不喜欢党，我是知道的，但是呢，你不加入党，你没办法改造这个党。当时呢正在改革开放，实际上那一代人，我就要说有抱有希望的一代人，就是充满希望的一代。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中国有明天，所以呢又觉得，哎，胡耀邦这种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所以那时候呢，我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迅速被这个提拔，到了23岁的时候已经做到这个副处级的那个干部系列里边。那后来我发现呢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啊就是要这个主持什么什么政治学习，来这个观察这个我的这个同事同学怎么样，然后要定期写报告，所以很不舒服。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出国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了，所以到后来我就出国。出国呢就很快的我就又投入到这个数学的这个学习中去了，希望很那时候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是，
但过了这个到了88年89年，中国的这个那时候的是可以是中国这个社会最骚动的那几年，就是说大家就希望变革，希望变革，而且对变革充满了希望。那时候不断的有各种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再加上了八九民运的这个爆发，那后来我就回国了，回国了参加了八九民运，当然我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以后呢，这个我就觉得不能再改变了。我回来以后就放弃了学数学，那我就觉得我必须做一些事情，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个历程啊，就慢慢走到了今天。
嗯，好的，杨博士，我们现在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是我是吧？山东邹先生是吧？
嗯，对。
哦，你好。我化名姓邹，就是众人高于天那个邹。取这个日族化名，意在表达我个人对人权的这个尊重。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觉得应该从大国梦这个沙文主义的口号中清醒过来，认真审视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是谁在侵犯我们应得的这个公民权利？是我们要怎样维护我们的这个权益？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事到临头的才去思考，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例，比如说像那个抗钱财的这个脂粉啊，农民工讨薪啊这种事情。如果我们不先解决这个国家对公民权利这种不尊重，那么它越强大，对于中国人就等于是作茧自缚，而且对于周边这个相关国家的人民，比如说香港、台湾还有朝鲜啊，会使他们同我们一样痛苦，甚至是更加痛苦。我认为就是不管机构还是国家，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只有尊重人权，才能使人们从发自内心的去产生一种认同感，才能激发这个人们的才智，为这个机构去奉献自己的智慧。我想当年爱因斯坦那个先生也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没有把他的才智全部奉献给他的出生国德国，而是来到美国。我是这样想的。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位是江西的平先生。平先生你好。平先生在线上吗？
喂，
请讲，平先生。
哎，喂。
嗯哼。
哎，你好，你好啊，我是山西的啊。喂，你好。嗯。
啊、哦，山西平先生。好。
啊，对，杨建立博士好啊。中国现在对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中国的政策呀、形势呀，很不满意。经常在茶余饭后啊，在一谈论这个形势。啊，有些进步青年啊，什么人都是经常议论。但不知道如何学习，如何去做，如何去行动，这请杨建立博士回答一下。好，谢谢啊。
好，谢谢江西的平先生。等会儿请杨建立博士一并回答。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啊，关于这个公民运动嘛，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我就觉得不太恰当了。但是刚才那位杨振宁先生说的那个什么麻雀行动，我是很支持的。
谢谢上海的孔先生哈。杨博士，刚才这个江西的平先生讲到说怎么样做，作为一个公民。
对， 我觉得呢，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公民权利的时候，你要试图去做个公民，这是每一个中国的民众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挑战。那我觉着呢，是这样。实际上你在观察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呢很多事情你觉得和你没有关系，可能你就由于这个这个成本的考量，可能就不参与行动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不指望任何一个人呢要顶着子弹要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理性的。
是
啊，但是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政府的很多的公共政策行为和你的这个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它的每一个政策出台，执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都涉及了你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我们也不希望一个公民关心这个太大的国家大事，就是从这个当地做起，在地做起。那比如说，在你当地里有很多的议题，你是可以关心的。收税的议题
是，
到底这个区收了你多少税，这个税干嘛去了，这个是每一个纳税人都必须问的。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支持，政府明天就可以垮台。因为政府他说公仆的意思就是有人养着的，谁养的，这个老百姓养的，你才叫公仆。是这个老百姓的纳税钱供出的政府，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如果没有纳税人的这个概念，就没有政府的概念。那因此你要关心你的钱去了哪里了，他提供了哪些公共服务。你交钱的原因是他要提供公共服务啊，他必须提供公共这个教育、公共卫生啊，这个公共交通，这些你都可以进行问责。实际上这种问责呢，是可以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连在一起去问责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作为一个纳税人，天经地义，你的钱到哪去了。实际上在中国有经济学家做过这个研究计算，大概60-70%的这个产值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以税的形式、以费的形式，还是以贪腐的形式进入政府的口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也许不需要谈政治问题，但这个是你最切身的一个问题。我在狱中写了几大篇东西，就叫纳税人革命。当时我觉得纳税人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公民的一面的一体的两面。因为你只会成为纳税人，你才会成为公民。因为你纳了税，你就对这个公权力你就可以指手画脚，你可以限制它，你可以批评它，这时候你才成为公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着从当地的情况开始入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周围可能有些人或者你自己受到了一些权利的侵害，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屋被拆迁了，补偿呢不够这个合理，这时候你肯定要发出声音来。这如果不发出声音来，你肯定就是被剥削，那然后呢你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所以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些小事情上来做起。那当你的邻居受害的时候，也给予关心。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起来做政治运动的中间去抗争这个直接抗争这个专制体制，这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从保护自己的权利，从保护这个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从保护你自己的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上出发，你的孩子进学校，如果这个学校为你收费，你肯定要提出疑问，我进的是公立学校，我为此已纳了税，为什么还收我这么高的税？这个你可以带家长联合起来，这个就是在还不是公民的情况下，在做公民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当然，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的环境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一点点的去试。如果这个公民不形成力量，中国就没有希望。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与听众的参与。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北京冬奥会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